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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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八章，基督的复活与信徒的称义。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在罗马书，保罗论证因信称义真理的第二段，即第四章的结尾，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由于这句话非常简要，而保罗似乎也未随即加以解释，很容易被读经的人给忽略，也可能因此忽略了复活与称义的关系。由于它的内容非常丰富，所以有另立一章来讨论的必要。耶稣被交给人，这句话一般信徒都能懂，因为耶稣被交给人，不就是指着基督的受死说的吗？而基督的受死，不就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吗？如罗马书五章九到十节所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两节经文清楚指明，人得以称义是借着耶稣的血，也就是他的受死。也如前文说的，因为他的受死在神面前就如挽回祭，使我们得以称义。但这里又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是什么意思呢？一般的解释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完成了称义的程序，使赦罪的果效成就在每一个因信得以称义的人身上，或是说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他里面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使基督赎罪的功效可以成就在每一个相信的人身上。这些解释固然皆有其道理，但是否基督复活的意义仅止于此呢？或许可以借着以下几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本处经文的上文，保罗所探讨的重点是亚伯拉罕因信得着后嗣，以及相信者得成为后嗣的问题。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后嗣有关系吗？再者，紧接着的下文是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保罗的意思是称义者还有荣耀的盼望，问题是这盼望何来？和基督的复活有关系吗？若是和基督的复活无关，那么这句话就显得太突兀了，很难让人明白保罗的意思。要解答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信徒后嗣身份的得着来看。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与复活的关系。奇妙的是，耶稣基督在论到复活真理时，曾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依据。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37节，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这里不需要细解这整段经文，但读者该有的几组问题是：耶稣论复活，为何要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依据？为何不说神是摩西的神、亚伦的神，或神是以利亚的神、以利沙的神？他们两人都曾行过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其次，为何主耶稣要把复活和佩德纳世界连起来讲？亚伯拉罕祖孙三人和德纳世界又有何关系？再者，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和因信称义的真理有何关系？二，复活与神应许的落实。先来观察第一组问题：为何耶稣论复活要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依据呢？按旧约所记，他们三人都是直接承受产业应许的人。神曾分别与三人立约，应许要把产业，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为业。希伯来书怎样论这三人的信心与产业的关系呢？经文这样说，希伯来书11章8到16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段经文主要在三个重点：一，他们都死了，然而死时尚未得着所应许的；二，他们的信心却是已经看见了；三，他们的信心在那座有根基的城。由此看来，地上的迦南地并非神所真正应许的产业，迦南地不过是永远产业的一个预象，是启示过程中必须存在的一个影像，否则信徒很难明白产业的真实内涵。真实的产业乃是那座永远的有根基的城。若神应许的产业是那座永远的城，对肉身已死的先祖们来说，如何能得到呢？关键就是复活。若没有复活，那么神所应许的产业就落空了，他将永远无法应验。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无法应验，对历代的圣徒无法应验，对今日的信徒，就是属灵的亚伯拉罕后裔，同样无法应验。若是神的应许无法应验，那么神的应许岂不是落空了？但是神的应许是绝对会应验的，他们曾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应验了，同样也在以撒和雅各的身上应验了。不仅如此，神的应许也应验在他们肉身的后裔以色列人身上。因此，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应许得着迦南地，按着神的应许建立了以色列国，甚至在亡国2000多年之后，竟然可以按着圣经的预言复国。即使如此，那产业的实体就是将来的世界，或是说神在基督里所预定和应许的国度也必然应验。故此， 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如此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保罗在此说，那因信得以称义的亚伯拉罕和后裔都要同样承受世界为业。这句话就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所说的，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即使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和保罗都共同指明一件事，复活对信徒最具体的意义就是神儿子身份的落实，即承受神一直以来所应许的产业，那世界。但信徒那神儿子的身份是如何得到的呢？就是因信成为神的后嗣。这因信成为后嗣就是因信称义的内涵之一，是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到五章二节和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到四章三十一节论述的核心内容，如他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末了所下的结论：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故此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句话不以简单的只视为基督的复活落实了赦罪的果效，他的复活实也落实了后嗣的意义，因为他的复活就是信徒将来得以复活的确据，而信徒的复活则是神儿子身份的落实。如主耶稣说的，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信徒也据此得以承受那应许的产业。就如以下这几节连续的经文所呈现的，罗马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二十二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二十三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二十四节，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段经文中的二十一、二十二节强调的是亚伯拉罕的被称义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二十三、二十四节接着证明信徒的称义就如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然而保罗却接着说，这信的人就是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等于把神的应许和主耶稣的复活做了连接。二十五节如同结论，基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为因着基督的复活，信徒也都有复活的确据，也就是得产业的确据。故此保罗又接着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称义的内涵不是止于赦罪之恩，乃是进一步因复活的盼望所带来后嗣身份的落实。其实若没有复活，那赦罪的意义在哪里呢？但若没有得产业的应许，复活对信徒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永远不死吗？最特别的是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一语双关的话，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句话有两个时间点的视角，若从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间点来看，我们今天的称义对当时来说都是将来，若从保罗对信徒说这话的时间点来看，那个将来则是指未来，即信徒复活之后在主审判台前的日子。 主耶稣的复活既是这个称义的确据和落实，这第二种解释显然和下文的发展有着更紧密的关联。感谢主，神救恩的计划实在是完全，也是完美的。神不仅借着称义使我们得与神和好，而且进一步借着称义赐给我们神儿子的名分，使我们有得产业的盼望，而这盼望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得着确据。
主啊，阴间不能困锁你，死亡不能囚禁你，你掳掠了仇敌，哦，你升上了高天，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啊，你已吞灭了死亡，你已征服了黑暗，你敲碎骨舌头，哦，你坐父神右边，唯有主耶稣你从此地复活。哈利路亚，你是复活的救主，你是犹大狮子，是大卫的根，你已经得胜掌权。哈利路亚，你是复活的救主，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活到永永远远。第三天你从死人中复活，你今天就活在我们心中，唯有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全能神救主耶稣，主耶稣。哈利路亚，你是复活的救主，你是犹大狮子，是大卫的根，你已经得胜掌权。哈利路亚，你是复活的救主，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活到永永远远。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活到永永远远。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